中共公开对俄下跪，最怕普京提呢件事。台湾将咁大专院校同三所中共院校交流，川普打破全球化经济格局，各国点样应付？河北棺材断货，多地开放土葬。华为外判特减薪，员工抗议。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红潮秘闻》，我系丽文。今日系2月21日，星期五。下边系详细内容。自从川普总统突然插手以嚟，美中俄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真是变得好快，可以说是瞬息万变。最近有几个消息讲，习近平好似公开对俄罗斯跪低，俄罗斯扣押中欧班列已经持续几个月，外界都认为这个是川普乱俄抗共策略凑效了。川普变心，中俄开始翻面。2月19日，观察者网发帖文为俄罗斯辩解，讲俄海关确实是加大了检查力度，这个是因为俄罗斯海关发现中国运往波兰的货物里边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无人机组件、迷彩服、军靴等产品。亦就是讲，俄罗斯发现可能有波兰公司从中国采购可供乌克兰军队使用的产品，想通过中欧班列运往波兰后再送到乌克兰，对俄罗斯军队和安全部门而言，这种事显然是不应该发生的。观察者网接住就将获扣给中国企业说，当初听讲这些事实，笔者的第一个反应是行业内各国友商草台班子又干蠢事了。中国的媒体无一宗例外都要在中共的监管下讨要生活，都被认为是中共喉舌。时评人李牧阳认为，观察者网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中共承认做了背叛俄爹的事，向乌克兰送了军事用品，虽然是中国企业做的，但如果没有中共政府的同意，企业绝对不敢做。而中共公开承认做了对不住俄罗斯的事，就等于是公开向俄罗斯承认错误道歉，这个可是极其少见的。李慕阳认为，最近美俄沙地会谈达成了四项共识中，其中第三项，美俄准备未来在经济及地缘政治方面合作，几乎能要中共晕低。中共最怕的就是俄国站在美国一边，除了想挽回普京之外，习公开比普京跪低，可能亦是因为俄国最近对中共的火力有点猛。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直接在节目上怒骂中共向乌克兰出售无人机，残害了我们的士兵，将俄国去世将士的罪过扣在中共头上。关键时刻节目讲到，十几家中国企业现在在乌克兰东部等俄占乌克兰领土上开发矿产。俄罗斯方面好嬲咁讲，流血的是我们俄罗斯，人是我们俄罗斯牺牲的，结果钱就被中方赚了。这些事都促使俄国立场转变。关键时刻形容讲，一开始中俄抱团，美国和乌克兰站在一起，结果现在美俄突然抱在一起。中共外长王毅直接贴到乌克兰身上，呼吁说中乌抱紧，大家好像都在态度上不断转变。俄乌战况怎样变化，目前还难下定论，但中共在印太就蠢蠢欲动。中共军机前几日在南海上空对澳洲一架海上巡逻机释放照明弹，之后澳洲军方更宣布三艘中共军舰出现在悉尼东方150海里的海域，这个是史上第一次。金融时报讲，中共海军航行到如此南端确属空前，北京将军力投射到太平洋第一岛链以外正在常态化。美中问题专家蓝述分析中共意图讲，中共在整个西太平洋扩张， 他们想攞晒南海的控制权，之后向南发展，就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印太地区，除了日本之外最重要的盟友澳洲。所以现在见到中共的战舰在澳洲附近出现，其实就是中共在印太地区，特别在西太平洋扩张的一个重要步骤。南述说，川普的动向和中共军事上不断有异动有关。美国现在急着想搞定俄乌战争，然后获得欧洲的和平，因为他们想重新部署全球军事力量，将战略重心摆在西太平洋，这些东西是有关联的。外界担心中共试探西方军力，可能意图开战，不过南述认为没什么可能，中共现在未准备好开战，短期内他们应该不会在台海发动攻台行动，机会不大。台湾将禁止所有台湾大专院校和华侨大学、广州暨南大学、北京华文学院这三所中国院校交流，这三所校院的学历亦不再被认同，原因是保护台湾青少年免于被统战。另外，有台湾的亲共政客在网上偷偷将简历中的中国学历删去。就事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吴失志表示，今次终止这三间学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共统战部旗下管理的大学，所以可以说这些学校本身带有一定程度的统战功能，特别是对台湾统战方面，某种程度上对台湾整体发展是有影响的。除此之外，台湾教育部还进一步限制本地大学和这三间学校进行学术交流。换句话说，教育部觉得这三间带有统战功能的学校，他们搞学术交流其实不是真的为了学术，而是涉及一定程度的统战和政治目的。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教育部长郑英耀20号在全台大专院校校长会议前公布了这个措施，并说学生到不同地方学习原本是好事，但进入中共中央统战部直接管辖的大学就读，带有非关教育的特定目的。郑英耀亦说，只要是以人才培育为目标的大学，譬如北京大学，台湾教育部目前并没有禁止。三所校院官网资料显示，华侨大学、广州暨南大学、北京华文学院是直接或隶属中央统战部。中国有些大学确实不只是单纯的教育机构，还带有政治目的。近年来，中共可能给了这些大学某些政治任务，譬如习近平近年特别强调爱国教育，还要在安全问题上要求国内各个机构都要配合政府做监视或者提供情报。所以有统战功能的中国大学很大机会都会有这些任务。对台湾来讲，甚至对两岸学术交流来讲，这种情况其实都几不利。联合报报道，三所校院目前已吸引超过2000名台湾学生就读。自由时报亦报道，台湾立法委员傅坤基、万美玲曾就读于广州暨南大学。有知情人士披露，台湾的政治人物获得中国大学学位的途径都是非常简单的，透过人际关系和政治关系拿到入学机会，那毕业条件当然会相对容易。对于很多国民党或者民进党那些从政的人士来讲，他们当然想藉着这种方式令自己在政治上、学历上看落更加起眼。其实他们这个学位某种程度上都是洗学历，只不过这些学历对他们来讲慢慢变成一种包袱，不再是什么加分条件。我们都见到不少台湾政治人物刻意掩饰，或者索性不提自己曾经在中国读过书。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他正考虑对汽车、半导体和医药产品征收 25% 或更高关税，而且这些行业的关税 会在今年内大幅提高。他暗示关税会分阶段实施，以便给企业有时间迁回美国。欧盟、墨西哥官员立即到美国谈判磋商，而中共震怒反对。川普表示，针对汽车的关税措施，最快4月2号就会公布详情。川普一向不满美国汽车在国外市场遭受不公平待遇，譬如欧洲对所有入口汽车征收 10% 关税，是美国对入口客车关税税率 2.5% 的四倍。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24年乘用车的入口额为2140亿美元，远远超过出口额的581亿美元。入口额排名第一的是墨西哥，然后是日本、南韩、加拿大、德国。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除非特别原因，大部分情况汽车关税不会被豁免。这次川普是下定决心，一视同仁。川普是将全球主义者的国际经济秩序、全球化的经济格局全部打破。以前那些国家都在利用美国，对美国的产品征收很高关税，搞壁垒，但美国对他们的产品征很低的关税。美国现在一年要有10,000亿美元的逆差，就是因为贸易不平衡导致10,000亿美元会流出美国。谢田表示，我觉得德国可能会受到更大冲击，因为德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对美国汽车设限很严重，反而日本应该影响不是那么大，因为他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和美国打过一次汽车战。那次之后，日本车厂开始在美国设厂，现在美国街上跑紧的丰田、本田很多都是美国本土制造，所以日本人已经懂得怎样应付。今次只要再加码在美国起多些厂就搞定，所以今次日本首相石破茂去见川普，应该就是准备投资10,000亿美元落美国。对日本来讲，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川普公开表示，有几家大型全球企业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宣布对美国的新投资计划，但他没有提供进一步详情。美国之音报道，欧盟贸易代表马罗斯·塞夫科维奇19号到美国讨论各项关税措施。墨西哥经济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18号表示，他将于20号和川普政府官员会晤，这个将是两国展开一连串谈判的首次对话。美墨两国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达8,000亿美元。谢田表示，我觉得墨西哥这个比较友好的国家做法倒算精明。川普之前曾经用关税威胁墨西哥和加拿大，重点就是芬太尼违禁药物和非法移民入境的问题，结果墨西哥即刻加强管制，本来都应该加强。他们在边境增派了10,000兵力，阻止芬太尼违禁药物和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美国见到有行动，当然就撤回关税威胁，虽然有一个月的缓冲期，但最后都撤了。其实很多国家一直都在利用美国，占美国便宜，美国家大业大，被人呃少少都无所谓。但现在看来，川普不愿意再这样玩了，他坚持美国优先，要保护美国利益，这点无可厚非。墨西哥和其他国家都明白，只要肯坐低倾，和美国好好谈判，其实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他们都不会太担心。世界贸易组织1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总理事会会议，中共常驻世界贸易代表李成刚表示，中共对川普的关税采取了抵制的做法。4号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 10% 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当日，中国对美国部分入口商品宣布了一系列报复性关税，产于美国的煤炭、液化天然气被加征 15% 关税，原油、 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农夫车则面临 10% 的关税。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美国现在不想再被中国拿它作为出口市场，玩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它要彻底终止这件事。因为中国靠着美国发达之后，不单止没有变成美国好朋友，还要四周围和美国对着干，找了一大堆穷国，说自己代表全球南方，然后收买他们，搞一带一路的事，最终转过头来，在国际组织里面对美国发难，中共首相随时拿着六七十票，美国一看，这样下去不行了，所以现在要加征关税。接着下来，我们看下大陆新闻。中国疫情肆虐，近期河北等地医院和火葬场持续爆满，石家庄传出棺材断货、价格暴升的情况。当局为了舒缓火化压力，对本来严禁土葬的河南、安徽、江西等地开放土葬政策。河北唐山村民华先生对新唐人表示，大医院人满为患，好似趁虚咁，就似末日来临，年轻人走咗唔少，中年人偏多一啲，我六婶先走咗，仲系新冠药物后遗症，控制媒体唔俾讲。河北石家庄黄先生讲，平时4000多元嘅棺材，而家就要卖到12000，卖得好贵啊，仲买唔到。喺厦门从事旅游业嘅李先生表示，近期包括佢河南乡下在内，好多人离世，当局为咗舒缓处理压力，本来严禁土葬的河南、安徽、江西等地已经开放土葬。福建厦门居民李先生，年前到而家好多人都走咗，有40多岁嘅就走啦，一般睇起嚟都系白肺、心脏问题。李先生表示，身边去世嘅好多人都系体能下降、未老先衰，年纪轻轻就各种疾病缠身，怀疑系新冠药物后遗症。他因为明白法轮功真相，相信李大师的话，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都好平安。中国华为的外判大厂中远国际有限公司被爆突然对普通员工减薪，最大降幅达 35%。 部分员工日前在公司楼下聚集抗议。2月18号中国 IT 圈中传出消息，当日中远国际深圳分公司的员工在公司楼下聚集，抗议公司在未提前协商的情况下直接减薪。目前该厂的 IT 中心产品部已经确认要减薪，降幅在 10% 到 35% 之间。有员工反映，公司在减薪的同时还在大力扩展新业务，高层薪金福利亦丝毫冇减，这个令员工心里好不平。因为咁，有部分员工聚集喺公司大楼前维权。据网民爆料，中远国际曾派出办事员同抗议嘅员工沟通，感觉只系形式上，根本冇解决问题嘅诚意。网上流传聊天截图显示，有知情者讲唔系冇发，系发咗零元，工资条都有。有人爆料，仲有人工资是负数的。有人指出，中远深圳天安云谷聚集了200多人，仲有人留言评论讲，唔好将老实人逼到无路可行。中远国际自称成立于2000年，是全球化软件和资讯科技服务企业，曾蝉联中国软件百强榜，获评第12名，已在香港主板上市。目前公司约有70000名员工，为47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在中国国内是互联网科技龙头企业华为的外判大厂。今日的红潮秘闻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8点有头头是道，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